啊，要带领我们跨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带领我们脱离旷野。我们过去一直都在旷野，没有进到应许之地啊。神的约柜要带领我们跨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这一条路是向来没有人走过的，所以神他要在我们当中做新事，他要预备我们成为第一支的军队，成为得胜的心腹。所以神为了这一个目的，他差遣他的仆人啊，吴牧师、柴牧师、吴师母来到我们的当中啊，他要来啊，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然后要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啊，来装备我们，能够成为达到神的在我们当中的命定和呼召。所以我们今天上午要啊特别的请到啊柴牧师啊啊。柴李宾牧师还是柴宾李牧师啊？柴宾李牧师啊，来到我们的当中。柴牧师，你看我两次都把柴牧师的名字叫错了，这是为什么？这表明什么？表明我是第一次认识柴牧师。但是我为什么能够信任他？大家想一想，我为什么能够信任柴牧师？我第一次见到他，为什么能够信任他？不是以我自己为判断的标准，是以谁为判断的标准？第一，相信神；第二呢，相信吴牧师。吴牧师介绍柴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不要信任啊？你说，哎，我没有见过他，我不能相信。哎，他要是讲的东西完全出错了怎么办？这是这样的怀疑是正确的吗？不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在掌管。第二，我们相信什么？他的仆人。我们的信仰是道成肉身的信仰。大家知道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吗？道成肉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狭义，指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代表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叫做道成肉身，这是道成肉身的狭义。道成肉身有个广义，道成肉身的广义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代表神在这个地上，教会是神的居所。所以我们要一定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明白道成肉身的真理，如果我们不知道道成肉身的真理，我们就不能够信任教会，就像人不能够信任基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道成肉身的真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因为不明白道成肉身的真理，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信任教会，教会在这个地上非常的软弱，因为它不能够起到一个代表的作用了啊。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变成一个个人的信仰，这个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啊。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旧约新约整个圣经它是一个群体的信仰，不是个人的信仰，只是在群体里面有个人的维度，而且这还是在新约因着圣灵的内住啊，他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因为圣灵的内住使我们不仅是有一个群体的维度，而且还有一个个人的维度。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这个信仰，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啊欢迎，怀着期待的心来欢迎啊柴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啊。而且柴牧师呢，我感受到柴牧师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一定神要有大有作为。我发现柴牧师要来到我们当中难度很大，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上一次吴牧师就说柴牧师要来到我们当中，到了您要来的时候说柴牧师不能来了，你知道吗？柴牧师的难度很大。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难度呢？因为神要借助柴牧师做大事，所以仇敌才拦住他。所以我们就要从这里要看到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大事，阿们。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柴牧师，哈利路亚。
柴牧师，感谢主啊！我可以到上面吗？好，谢谢。很感谢神哦，本来是就像我们周牧师讲班二月份要来的，但是拦阻很大，所以我们这次感谢主，拦阻虽然大声还是把我们带来这里了。 我在这里先做个见证哦，我的确不认识周牧师，我跟周牧师是昨天才见面的。但是你知道吗？今天很奇妙，周牧师一站在这里，用了两段经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用了约翰福音的第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讲到在最大怎么样，这个祝棚节最大之日是末日的时候，耶稣站起来说口有没有？你们口渴的都可以来这里来喝。所以这个经节呢，就是我们打一下好不好？其实我这个经节就在我笔记本上面哦，我不是刚才写上去的哦。所以他讲了这一段经节说，哎，他怎么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那我在想完了以后，他又讲了一段经节。那其实在启示录的22章的第七节，他讲到口渴的人怎么样都可以来，那讲到圣灵和心腹怎么样都说来。口渴人也说来，愿意的人怎么样也要来。所以哇，我讲说这次来这里参加聚会真的是圣灵的带领，是圣灵的带领。我想说周牧师你怎么知道我两段经节我都写在上面，然后我相信圣灵感动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负担交通出来了。然后我在这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信主很久了。为什么信主很久？因为我父母都是基督徒，然后呢，我是算第五代的基督徒了这样子。但是啊，我必须要跟大家承认啊，我认识这位耶稣啊，是在我17岁的时候。因为17岁的时候，我跟神讲说，因为从小到大就被带到主日学去，不仅到主日学，到了高中还要教主日学，所以我就开始跟神跟我的关系好像，看见他跟我父母的关系好像。有点距离，好像我跟父母就是全然摆上，愿意爱主。可是到我17、18岁的时候，开始有我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喜好的时候呢，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神啊，你让我知道你是真的神。我不希望怎么样，我所信的神只是我父母信的神，而不是我自己要信的神。所以我就跟他这样祷告。所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呢。”神就让我看到一幅图画，也算是一幅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就是我从小到大做了一些不好事的记录。我就看电影，哦，我做过这种事情，我自己都忘了。可是呢，他让我看到那幅电影的时候啊，他不是要定罪我，他是要让我看到真实的我是怎么样一个我，但同时怎么样，他仍然怎么样爱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重生得救，我被神的灵充满，然后我就开始怎么样学习爱主、侍奉主，哦，一直到今天。那我本来是在一家电话公司上班的，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神就呼召我要把工作放下来，全时间来服侍他，因为他跟我讲说，他回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哦，跟各位牧长。各位同工们能够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还有神在我生命上，还有神在怎么样的在末世的时候，他对他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心意呢？我愿意啊，尽我所能的，在他里面所学习的呢，能够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那我们刚刚唱一首诗歌，我想中间有首诗歌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小敏的诗歌啊，是喜。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这首歌是昨天有同工来问我的时候，我特别跟同工们讲说，可不可以把这首歌放进去？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准备这次的特会，在主面前领受有什么样的信息需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来释放的时候呢，这首歌啊就一直进到我的心中。那在2013年的时候，小敏她。我是从纽约来的，他曾经到纽约来跟我们分享，他也分享到这首诗歌，其他创作的时候，他是到温州的教会的时候，神把这首诗歌怎么样赐给了他。然后呢，这首诗歌如果大家有平常有时候有看国内的电影的话，有一座电影名作1942年，是冯小刚他所导的演。那它里面的主题曲呢，就是用这首诗歌，但它调子变了，它词没有改，它调子变了。好，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件事情呢？因为当冯小刚导演他想要记录在1942年，因为那时候在河南发生很大一个旱灾， 然后那时候日本人打我们中国，那就发生旱灾，所以那时候受到影响的人大概有3000万人，那大概有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然后死亡的人数大概有300万人。所以这个冯小刚这位导演，他就，我等下再跟你讲为什么讲这个故事，我不是来跟你们谈电影的，但是我愿意照着圣灵的带领来跟你们分享。所以这个冯小刚呢，他就亲自到河南去，因为他很有心想要拍这部电影，他就到河南去，然后他就亲自想要去访问当初受到，在1942年的时候当初受到这些旱灾的还有什么人，他想亲自采访他们。就他遇到两位老姊妹，他找到这两位老姊妹，所以呢，他就这老姊妹就跟他们讲当初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发现这两个老姊妹讲那些事情的时候，心中没什么呀，好像刚刚我们唱，心中好像没有什么乌云，头上没有什么乌云，心中也没有什么忧伤。为什么？所以这两位老姊妹就把小敏迦南诗歌诗选的这个生命的歌怎么样，生命河怎么样，唱给他听。所以冯小刚一听的时候，他觉得是非常受感动，他就跟他剧组人员说，我要怎么样，我要这首歌做我们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OK， 好，那 我在这里领受到说，其实在天上有一道生命的河，这道生命的河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所以在一个真实的情况之下，这两位老姊妹他们经历到这么样的旱灾，那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因着这首诗歌怎么样，给他们心中怎么样带来了力量，带来了力量。你知道其实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在2:13的时候，我们可能弟兄帮我们打一下，你知道当神在对以色列的百姓跟他说，你们犯了两件恶事是得罪我的，你知道神指的是哪两件事情吗？我们来看看在耶利米书2:13，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许多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神做我们怎么样生命的泉源，可是我们常常怎么样，第一步我们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不把它当作生命的河，不把它当作喜乐的河，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找我们自己的池子，而且我们就怎么样挖挖挖。可是很可惜的，不管你挖的是什么样的池子，神跟你讲你所挖的池子怎么样都不能储水。你想看，你挖池子就是要存水的，可是你所挖的池子都不能存水的话，你挖的池子怎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处？其实在我们人生上面很多事情，我们刚刚我这次来见到刘牧师我很高兴，因为我在那个彼岸的时候，在那个温哥华的春天我见过这个见证，所以我第一次跟刘牧师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但是我又不太确定，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下，您就是那位见证人吗？在远之明他做的那个彼岸的见证，他说他就是。那我们以他做例子，看他可能在他人生当中，他以那件事情作为怎么样，他认为是可以储水的池子，离开了神，自己怎么样去做自己认为你自己可以满足你自己的事情，可是到头来怎么样，没有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满足你。所以今天我们很感谢主，我周牧师上来的时候，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讲到什么，在节期最大日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在那里呼召信我的人怎么样，要从他腹中怎么样涌出活水的泉源来。你知道吗？只有耶稣是真正的活水泉源。那段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7，在约翰福音的4也记载一个故事，一个叫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点印象哈？那你讲到说什么？耶稣走到正午的时候走累了，他到雅各井的附近，然后看见一个妇人，是撒玛利亚妇人，他拿着水桶怎么样，要来打水，然后耶稣跟怎么样？耶稣跟他要水喝，耶稣跟他要水喝。但是呢，这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奇怪，耶稣你是犹太人，我们是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本来都不相来往的， 你怎么一个犹太人来向我要水喝？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耶稣在那边等他。其实耶稣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他知道什么？你打这个水啊，喝了怎么样？你还要渴。但是我所要赐给你的水怎么样？你喝了怎么样？就永远不渴。你知道在那是第四章最后一个结束的时候，主讲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刚刚我们讲到了信他的人，第七章讲信他的人怎么样？要从怎么样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信的时候，神赐灵是没有限量的。当你信他的时候怎么样？他要从你的腹中，使你的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刚刚稍微简短讲到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那里面讲到说，其实神就是我们人生的平常所需，日常所要，在很多的细节上面他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在很多事情上，包括我在内，我们好像没有把它当活水的泉源看待。我们自己常常去找我们的水井，可是找到一段时间怎么样？发现我们不论我们做什么，那些东西怎么样？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迎接复兴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我这次我跟主面前许下，我这次来温哥华，我也跟神祷告说，神啊，不管你将来差派我去哪里去，我到了那个地方，我不能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不愿意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追求主，不管你领受等一下圣灵的分赐或圣灵的恩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跟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希望能够怎么样？与日俱增。为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主啊，是为了怎么样？我愿意更多来经历你，我愿意更多来认识你。你知道，我们吴牧师昨天分享到说，在迎接的复兴的时候，需要预备复兴的器皿，需要预备复兴的器皿。你知道他讲那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哦，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可以来分享，可以愿意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就讲童女玛利亚就好了。当初她需要怎么样？耶稣降生需要有怎么样？从一个童女圣灵承运，所以她怎么样？她找上了玛利亚。我在想，如果当初玛利亚她拒绝的话，她说我没有结婚，我怎么可以生小孩的话？你想耶稣能够诞生吗？可能你会想到别人哈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神的工作就受到拦阻。但是呢，因为他愿意，玛利亚他愿意，甚至忍受这样一个羞辱，就是他怎么样？他还没有结婚，他愿意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使耶稣能够借着圣灵承运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可以生下来，可以带进怎么样那个时代的复兴。这个叫做预备复兴的器皿，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付代价。那时候的玛利亚，他为神的国，为神的旨意怎么样，他付上代价，所以耶稣基督能够从他而出。所以在路加福音一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为乐。所以他讲完这句话之后，他接下来就一大串赞美神的话就出来了。当他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不管圣灵给他的工作，给他的托付是什么，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当他愿意说怎么样，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为乐的时候呢，神的旨意可以因着一个人的顺服怎么样，能够带进国度的复兴，使神的国能够更进一步怎么样临到百姓的身上，就是一个玛利亚。所以我们讲到说，预备 迎接复兴的时候，神在预备他的器皿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件事情，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愿意顺服神在你身上的命定跟呼召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一个国度的复兴，可能就是因为一个人的顺服怎么样带进来。玛利亚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哦，他没有想到说他怀了孕又没有结婚，甚至我们圣经上跟我们记载说，本来开始他的丈夫怎么样，约瑟是个义人，想把他怎么样暗暗的怎么样休了，但是怎么样神介入，神差遣天使来跟约瑟说话，你不可以做，因为这是出于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那个心要迎接神的复兴来到的时候，当你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神可能会给你一些负担跟一些托付，可能怎么样很多人怎么样不是很了解，就像玛利亚一样，连他未婚夫约瑟怎么样都不了解，但是怎么样你不要担心，出于神的，神会做，神会保守到底。就像神怎么样差遣天使跟约瑟说话，所以约瑟怎么样他也顺服了，他就乖乖把玛利亚怎么样娶进来了，所以让耶稣可以名正言顺，对不起，谢谢，名正言顺的怎么样被生下来，有父有母的被生下来，成就了神一个旨意，在那个世代里面带进那个世代的复兴。今天在这个圣灵的世代里面，神照样要做大事，他所要做的事，他是要透过教会，迎着教会对他的顺服，迎着对教会能够忠心的顺服到底的时候怎么样，他要透过教会要成就在末世甚至末了的时候他所要成就的。我相信我昨天当吴牧师在这里最后在那里呼召说有谁愿意怎么样起来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哇，我一看全部都站起来了。我想问一下哈，所以昨天有没有昨天晚上没有来的，没有听到这个吴牧师呼召没有的哈？几位，那等一下我再给你们机会，我再问你们一下，看你们愿不愿意站起来。所以其他的坐下来都是怎么样，都是昨天有来而且都有站起来的哈。因为这等一下跟我们的服事有关系，那所以我先问一下，所以感谢主，在当我来到当吴牧师跟我讲到贵教会有开特会的情形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寻求祷告的时候，主是给我贵教会有一些可能有些人认为这是限制性的话语哈，这个我可能留到下一堂聚会我再来分享。但是呢，基本上呢，我愿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很多，也不是很难。你知道，神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讲说，你要尽性、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怎么样？其实又要爱人如己，这样就完全的先知和律法的总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平常你们是怎么样的跟主建立关系，因为这里讲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怎么样爱主你的神。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讲说，我有来参加聚会啊，我有读圣经啊，我有参加早祷啊，然后开特会的时候我也来啊，我怎么样，我就是要怎么样来竭力怎么样追求我们的神。但是好像常常有时候觉得说，主啊，我花好多的心血，花好多的力气，可是我好像我的改变怎么样，不像我所期盼的那样。不能说没有改变，会有改变，但是你觉得改变的程度、速度、深度跟广度怎么样，好像跟你的理想还有差一段距离哈。那其实你知道吗，当撒都该人他们来，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来质疑这个耶稣这个复活的事情的时候，耶稣给他们个回答很有意思。耶稣说，你们不晓得，你们既不晓得圣经怎么样，又不晓得怎么样神的大能。其实我们基督徒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需要在神的道还有神的灵的运行认知下有个平衡的生活。怎么说， 当神的道下来的时候，相信昨天晚上吴牧师给我们分享非常精准这个神的道，但同时我们需要圣灵怎么样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神的道。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明白神的道。同样的，当圣灵在运作的时候，圣灵在运作的时候，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人为你按手，或是你看到别人被牧者按手的时候，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你看不懂他为什么倒在地上，那我稍微就我的领受，我们来切磋，我来跟你分享，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倒在地上。如果昨天有在这边的弟兄姊妹有听到讲到说，我们需要一个圣灵极大的充满，然后带领我们经过一个突破，因为我们在我们肉体上面有很多的瑕疵，有没有？有世界，有律法，还有罪，还有什么？啊？肉体。所以这方面的突破，这方面四方面的瑕疵，对我们非常的大。我们需要靠一个圣灵的能力，就好像那个火箭，有没有？要往上冲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动力，能够突破那个地心引力，当它到外太空的时候，它再也不受怎么样地心引力的掌控，就像我们刚刚讲，再不受这四样事情的掌控，你需要一个很大的能力来做这样一个突破。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件事都能够了解，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灵的运行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道来解释。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就等一下我会有一些服事，然后有些人你们会倒在地上，那我就跟你们解释一下，当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用天然的头脑很难去明白，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话，我们可以应用在圣灵的工作上面。怎么讲？比如说圣灵在你身上祈祷的时候，你觉得有股力量，一股荣耀降在你身上，你站立不住了，你倒在地上了。对我来讲是什么呀？这个叫做以耶稣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一个活的人怎么样，他是不能这样站的，只有一个死的人怎么样倒下去，表示说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降服在你的大能底下，当你圣灵的大能充满我击打我的时候，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降服，我愿意怎么样，我愿意倒在地上。当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才是从地上起来的时候，我愿意我怎么样，我的一举一动都怎么样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比如说我们讲到受洗这件事情，或受浸这件事情，当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对他说什么？这是什么？我的爱子，我所怎么样？我所喜悦的。因为什么呀？因为当耶稣要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本来还不敢给他施洗，说怎么样？我给你解鞋带，我都不配了，你怎么还来受我的洗？耶稣跟他讲说：“我们应该这样，尽怎么样诸般的义。”他知道他要出来服侍神的时候，他自己的己怎么样也需要放掉，所以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完全是照着神的心意而活，父神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父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刚刚我们的周牧师也讲到，对不对？犹太百姓他们过红海是怎么样，把罪把世界除尽了，但是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是把自己怎么样埋葬了。你知道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从约旦河再上来的时候，神跟他们做了一件，叫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把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这边怎么样放到约旦河里面，然后再从约旦河里面拿河里面的十二块石头怎么样放在他们过去的那边。什么意思呢？表示说怎么样，他们这个己怎么样完全埋葬了。当我们的己完全埋葬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怎么样进入到基督的丰富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为什么被圣灵的大充满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跟你讲，我们凭我们这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到外太空去，我们需要一股力量怎么样把我们怎么样从这世界律法、罪 肉体当中的怎么样辖制当中怎么样的释放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哎，怎么、哦、我相信有我们当中已经有些人、哦、我知道有些人已经被圣灵祈祷过了，因为我有服侍到。但是请你们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真的是用神的道来看圣灵，就是神的灵在做的事情。我甚至有时候在一些地方服侍的时候，我看现在有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你知道他们什么动作？我做给你看，他们就这样子，大声的叫，他们把双手这样张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钉十字架。有人刚刚我听到了，很好。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彰显的时候，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能够蛮这样完全了解、完全明白。但是怎么样，我们要跟他求圣灵啊，刚刚我那样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启示我、哦、我刚刚已经稍微解释了，就是你倒下去基本上就是怎么样，你承认你在神的荣耀面前你站立不住，你承认你在神的面前你算不了什么，你愿意什么降服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荣耀同当中你愿意降服，你愿意被圣灵击倒。所以有些人被圣灵击倒的时候，他会觉得身上有电流啊、哦、有时候觉得有热热，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倒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不配，但我愿意你，我渴慕你，我愿意倒下去，是因为我起来的时候我要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更多更深的怎么样带到与神的联合当中。所以启示录我们刚刚用了22章17节，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那你怎么样不再是只有圣灵说来了，有没有？我们刚刚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那里讲到说什么呀，在节期的末做大之日的时候，他主耶稣说什么，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就从他腹中要涌出怎么样活水的江河来。那时候只有怎么样，只有耶稣在那里呼喊，只有耶稣在那里呼喊。但是到了启示录22章第七节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圣灵跟心腹怎么样，哦对不起，是17节22章17节，对不起，来来我们打一下这个，对，圣灵和心腹怎么样说来。还有什么人说来？听见的人也说来。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来这边聚会的是不是因为有人听见了这次的特会把你们邀来的，或是平常的聚会有人听见了怎么样跟你们说怎么样来。因为只有耶稣那里才有真正的活水泉源。还有什么人说来？口渴的也当来。口渴人你当然需要喝水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你们觉得你们口不口渴？口渴的举手，好像不是很渴哦。哦，还蛮多人的，感谢主。好，然后怎么样？还有最后一个说，谁说怎么样？愿意的都可以白白怎么样取生命的怎么样水喝？就是我们刚唱那首诗歌，你愿意的，圣灵跟心腹怎么样？为什么那里特别讲到圣灵跟心腹是一组了？因为一个什么人叫做什么人有资格称为心腹啊？就是怎么样？当圣灵说什么时候，心腹怎么样跟圣灵一起说？所以他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我相信贵教会很追求这个心腹这一方面哈，愿意成为先锋者，愿意怎么样成为耶稣的心腹，带进耶稣的再来。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声音要很敏锐。当圣灵说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心腹要说什么？再说一次。再说一次，当圣灵说来的时候，你要说什么？阿们。那你就是怎么样？在这方面，你跟圣灵是合一的，因为你尝到了怎么样？这生命活水那个甘甜，那个解你所有的饥渴。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到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那时候主跟他讲说：“把你的丈夫叫过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他跟他说什么？没有错，你没有丈夫，但是你以前有几个？有五个。那现在这个怎么样？
还不是你丈夫。哎，他一听了，他说他是什么？他觉得他是先知。你们看到这段故事，你们觉得我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你知道吗？一个人做坏事，然后主跟他讲说：“你做这些事情，哎，他不但没生气，怎么样？他反而跑到城里面去，怎么样？他把水桶丢在哦，堆在井旁，他跑到城里面去说：‘看啊，这个人是个先知啊，他把我所做的事怎么样，都说出来了。’亲爱弟兄姊妹。”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把活水泉源给你的时候，你不在乎你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你不在乎的，而且你愿意怎么样去为他做见证，就像我们刘牧师一样，我不在乎了，因为怎么样，我遇见耶稣了，耶稣能够真正知道我内心的苦，他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丈夫，因为怎么样，我口渴，我以为这些人能够满足我，我以为赌博能够满足我，我以为毒品能够满足我，我以为奇奇搭搭事情能够满足我，但是怎么样，神跟你讲，你所做的那些都是不能储水的池子，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只有当你遇见耶稣了，耶稣能够真正满足你。所以当耶稣把他心里的话，把他心中的秘密点出来的时候，他没有说：“哎，你怎么把我这个丑事泄露出来了？”他没有，因为他遇见耶稣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遇见耶稣，我们要遇见神，这是我们心渴慕的，这是我们知道主啊，世上没有一件人事物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只有耶稣你能，你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跟圣灵一起说，都说怎么样？来。听见的人也说怎么样？来。还有谁说来？口渴的人，愿意的人，都怎么样？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白白的来，白白的得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觉得圣灵在归教会有些特别的托付，我这个会等到下一堂我再分享。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这里讲到牧师讲到悔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每个人，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我们要很认真的思考这个事情，就是主啊，在我日常的生活里面，我有多少时候我把你当作真正怎么样生命的水来喝，我多少的时候我愿意跟圣灵一起来说，主啊，我愿意来，而且我愿意怎么样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甚至我们能够怎么样听到的人，我们跟周遭人说怎么样来，跟他们说只要你愿意怎么样你就来，可以白白取这生命的水喝。这是神在末世的时候他要做一个极大的工作，你知道吗？很有意思，我这次我坐飞机，我是先从纽约坐飞机坐到多伦多，再从多伦多坐到温哥华，在温哥华降落。那在来之前的时候，神就有给我个托付，要为加拿大祷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下定一个心愿，说我在飞机上面的时候，我会一些方言祷告，然后怎么样，那个飞机在飞的时候怎么样，我能够释放那个祷告。而这个事情我以前就做过了，有时候到别的国家的时候，神就给我说要这样方法祷告。所以以后弟兄姊妹，你们坐飞机到别的地方去怎么样，也可以怎么样祷告，为那个地区，为那个国家怎么样祝福。就很有意思，就每次这次来我是方言祷告了。那我刚跟弟兄姊妹讲过嘛，我就唱小敏的歌嘛，然后我就唱，突然就飞机上突然后半段我就一直在唱这首诗歌了，那小声唱，我不敢太大声。那我到厕所就会唱比较大声一点，然后他中间不是说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那中间想头上的乌云怎么样，心头上的乌云的时候我就在笑，因为怎么样，我是在这个三万尺上面，怎么样，乌云在我的下面所以啊，我就很感谢神能够怎么样在空中来唱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更能够感觉到别是一番滋味。所以我就这样唱，我唱了一个多小时哦，我这样唱进来。然后你知道我在为这个特会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幅图画，我就看到那个生命的河水，很大一个生命的河水， 就开始怎么样，冲向温哥华，冲向加拿大。所以我相信神要把生命的河水怎么样带进到这个城市。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称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怎么样，自己要说怎么样，来来怎么样，来喝。只有你自己先喝了，饱足了，你周遭人看见你不一样了，他们也愿意怎么样，愿意来了，都愿意来怎么样，白白取这个生命的水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渴慕，就像我们刚周师牧师讲的，就是用到这个经，渴慕，你要渴慕，你要渴慕圣灵的活水，你要说主我不够，我要向你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向他大大张口怎么样，他就给你大大的充满，给你大大的充满。他赐灵是没有限量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口愿意开多大，它是没有限量，你开的越大就给你怎么样越多，你越渴慕你就比越多人怎么样越得着。我告诉你，当你愿意渴慕的时候，圣灵会跳过你前面不渴慕的人怎么样来点到你，来摸着你，因为他看见你的渴慕，因为这是他的心愿。在节期的末日的时候，最大之日的时候，他说信我的人怎么样，要从他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来。而且呢，这个活水当你从你身上涌流出来的时候，不仅供应你的需要，你能供应怎么样周遭人的需要。这也是道成肉身的一个原则，让圣灵因着你的顺服住在你的身上，并且把这样的活水泉源赐给你的时候，当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你就好像带一个怎么样一口火井一样，你到哪里怎么样可以把井水给人家，而且是从你腹中怎么样不断的涌流出来，不断的释放出来。但是你需要心腹，需要跟圣灵怎么样联合，你联合的越深，你的水井就有多深，联合的越广，你的水口就有多广。因为当你与他联合的时候，他可以透过你赐下无限量的圣灵。我们只是一个出口的管道，圣灵是完全的泉源，是完全的泉源。所以感谢主，让神在这里呢，愿意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甚至一个悔改的心，说主啊，我可能过去我渴慕你，但是我怎么样，我想更多的渴慕你，我想像圣经所说的，当圣灵说来的时候，我愿意向那心腹怎么样跟圣灵说怎么样，都来，跟圣灵说都来，因为我尝到了，我尝到这活水泉源，我愿意把我腹中的活水泉源怎么样涌流出去的时候怎么样，周遭人也可以得到这样的饥渴。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你说她得着了没有，她得着了没有，她得着了，他就是会得着，他怎么样，他把水桶都放在井旁边，他不管了，他本来是只取用一个平常的一个水喝而已，当他遇到耶稣这生命河、喜乐河、泉源的时候怎么样，他不管的，他甚至跑去城里跟人家做见证，这个人是个先知，他把我做的事怎么样都说出来了，而且他一点都没有羞耻感，因为他知道他遇到神了，他过去所凿的那些井不能储水的池子都怎么样无用，当他如今重新接回耶稣这活水泉源的时候，他能够在他心里面能够做出这样一个极大的见证，他就好像在跟心腹讲说，来来，我遇到这活水泉源的，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取这生命的水喝。感谢主。所以当神把这样的负担摆在我里面，然后又接着周牧师刚刚用那两段经节做一个印证的时候，我深信这的确是圣灵要接着我们跟弟兄姊妹跟贵教会要分享的信息，你们也愿意来，愿意来取这生命的水喝。那我接下来我要 我有个感动想为你们服事，那我想先问问周牧师的意思，您觉得你要起来先分享了，还是我可以继续我一些呼召，我想呼召一些人来请来先可以哈？好好，谢谢，谢谢你给我这样一个准许。我是这样子好感动，我有因为今天早上这个信息是预备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早上起来在主面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神要来触摸一些在我们当中的牧者师母们还有全时间的同工，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们站在台前，我为你们祷告好不好呀？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讲，我们刚刚分享过，昨天晚上神界的吴牧师跟我们很分享神的道在我们当中，那我觉得今天早上是神的灵要在我们当中来运行的时候，需要神的道做我们的基础，但是我们也看见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他一些奇妙的工作。那我只是一个器皿，我是无用的器皿，我有感动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我就有感动，然后因为我知道人很多，但是我会照圣灵的次序，我要来带领呢，我来为弟兄姊妹来服事来祷告，然后就是能够领受这个圣灵的浇灌跟充满，然后能够真实的见证到神的道在我们当中，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谢谢耶稣， Amen。 我们可能需要后面，我们可以请区长好不好，请区长站在后面，站在你们的牧者的后面，你们是哪一区的就站在你们的区长后面，你们服侍你们的牧者好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这样子。那弟兄姊妹，请你们会方言祷告就方言祷告，那我需要你们举手来扶持你们的牧长好不好，我们在做这个事是在圣灵的一里面做的，而且今天已经很明显了，周牧师用了两段经文都是我写在笔记簿上面，所以我们看见是圣灵的合一在这里工作，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站在他们的旁边这样子，然后服侍他们，那我们看下一波圣灵要怎么做。那我知道我刚刚跟吴牧师讲说我来的时候其实我身体好热，那我其实我想说我没有想过今天还是讲长了一点这样子，其实我的心是在服侍这样子，在这方面不是说讲到不是服侍，但我是在这一方面这样子我有感动这样子。那弟兄姊妹方言祷告好不好，方言你们会有你们的 turn 好不好，我们先为因为他们真是一般走在很前线的劳苦的勇士战士们，所以我觉得神要先来服侍他们好不好，那你们就举手对着他们举手，然后为他们方言祷告好不好，那我们让圣灵来工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释放你的灵，我刚刚讲过神的灵是自由的，神的灵是没有受限制，神赐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你们在那里方言祷告，说不定我不要为你们按手，圣灵直接就会临到你们身上，不需要靠人按手，不是每次都要靠人按手，但是你需要有信心，需要大大张口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圣灵，我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圣灵，谢谢你，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夏嘎拉巴巴巴巴，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圣灵，我们谢谢你，我们欢迎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需要你，谢谢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心格拉巴巴巴巴巴巴，哈拉巴心格拉巴巴巴巴，哈拉巴心格拉巴巴巴。圣灵，我们欢迎你，哈利路。